妙法莲花经，我们继续研究这个法字，然后啊再谈妙。在一般经里边讲这个法呀，有三科之法。所谓三科呢，就是因、戒、禄。五因，十八戒，十二禄，就三科。在经里边开这个三科之法呀，也是针对众生在色心二法上啊，认识不一致。在心经里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想这两句话呀，大家都知道，它是根据空与色互相缘融的。你比如我们一面镜子，一面镜子可以现一切色法，所以一面镜子湖来湖现，汉来汉现，里边一个中国人也可以现，外国人也可以照，同时都可以照。照过之后啊，不留痕迹，镜子里边没有痕迹，这叫色，就是空。所以空者呢，不留痕迹，但是啊，它可以啊照万物，就是佛陀呀起化它的作用，这个就是色法。虽然是终日度生，没有一个众生可度，终日说法，没有一个佛法可说，这个就是空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讲啊，你要因为佛有法可说呀，你是谤佛；如果你要因为佛有众生可度啊，你是藐视众生。因为平等真法界，佛不度众生。佛陀的看法与我们不同，佛眼呢与右眼不一致的。佛眼看到一切都是平等的，生佛是平等，没有这么多的差别的名词。我们现在看的有十法界，天人修罗地狱鬼畜生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在佛的境界没有这么多的差别，这是相，不是本性。所以是色就是空，根据这个镜子的比喻啊，我想大家可能体会到这句话。空即是色呢，虚空，楞严经里讲啊，虚空本非纯相，而不具诸相发挥。虚空里边呢，没有这么多的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、蠢动寒灵，这么多的差别相，但是他不拒绝这一些个差别的相，在他空界里边呢，生生灭灭、起起落落。所以空就是色，所以我们佛经里经常啊拿这个空与这个净啊来比如我们这个心，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，这个心呢如明镜， 心呢如虚空，也就根据这个原理啊往里面深入的。所以这个三科，一般佛经里讲这个三科之法了，虽然是有五阴、十八界、十二入，总而言之呢，不出于色心二法，色法、心法，也就是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呀，我们的有情界就是色心合合一个活动体。如果你要光有色法没有心法呀，就变作行思走用；如果光有心法没有色法呢，就变作鬼影重重。所以我们呢就是色心合一的，色法与心法合一的一个个体活动。所以在这个一般经里面讲这个三科呀，大概的原则是这样子。在天台慧思大师把这个法呢，妙法的法呀，分成三种法，也就是说花眼经里面讲的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，心法、佛法、众生法。这个举出这个三种法来呀，应该是包括殆尽了。在《法华经·安乐横品》里边呢，有几句话，所以修摄其心，观一切法，不动不退。在《普贤观经》里边忏悔法的文里边讲，我心自空，罪福无主，观心无心，法不住法。在《维摩经》里边我处佛品里边讲，观身实相，观佛已言，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恨中求。这个是在《法华经》里边交代的很清楚，也就是这个三种法呀有联系的关系。华严经里讲，破心微尘，出大千经卷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经卷，所有的这个法藏啊，都是在心里边，你必须把心里边破开。如果心里边不开悟啊，这个大千经卷出不来，就心包太虚啊，量周杀戒。我们今天晚上啊，仅就这个心法与各位研究。天台的简净观心呢，就是我们要修观的时候要选择所观之境，所观之境啊，如果选不好的话呢，那你这个观法呀就不好修，这个境界很要紧。一切诸法呀都有它的两面，一个相一个性，这个两面呢是手心手背的关系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呀都是看诸法之相，没有看见诸法的本体。如果稍稍内行一点呢，就会看到它的本体了。我们拿一个比喻来讲，我们想买房子， 哦，这个房子做的很华丽啊，这个设计也不错，这是看这个房子的表面。如果内行一点，你就问一问，你这个房子多少年了啊，你这钢筋用的够不够啊，水泥成分够不够啊，坚固不坚固啊，那就是看到房子的深度。所以我们现在所看的一切法呀，都是表面的，说啊，看这个人呢很魁梧啊，也很庄严，相貌堂堂的，你没有看他的心呢。这个相啊与心呢有时候不一致的。说教人呢要教心，这个心是不好见的，一般讲路遥知马力，日久才见人心，不是一见面我就知道你的心里怎么样。我们一见面顶多在外表看，当然是了，成于中行于外了，如果有这个慧眼嘛，当然也可以分析得出来了。但是你要是了解一个人的心性啊，那要相处一段时间。我们这看一切法也是这样子，不能完全呢在表面上看。你比如说我们看一朵花很漂亮，另外看了一个木本，这个是木头的木本，不漂亮。你是要花呢，你是要木本？如果我选择，我是要木本，起码它是寿命长一点的，花嘛没有几天就谢掉了，是不是？一切法嘛，观一切法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一切法呀都有两面，一个相啊，一个性。这个性啊，就是它的这个相的体，本体。本体是生灭的，所以在偏台中讲啊，法性，法性，有情啊叫做佛性。我们有情的众生啊，说你有佛性；无情的众生啊，叫做法性，法性。诸法之性，诸法之性啊，就是它的生灭性。无论哪一种法呀，它逃不过生灭两个字，不长久，生住异灭，成住坏空，生老病死。所以呀，约这个有情来讲呢，哪一个能够脱离生老病死啊？约这个无情来讲呢，无论什么东西也脱离不了这个生住异灭。约心理来讲呢，啊，都是生住异灭。约有情的物体来讲呢，成住坏空。说这个三种法的呀，四相千变呢，最后是归于空，但是它有心生灭性。所以这个圆觉、独觉就是观这个花开花落而开悟的，他就用这个花开花落体会到无生，体会到生灭而进入这个无生之理。所以真正能够使得我们开悟的不一定是佛经，触类旁通，那就是说你善根种下去了，经过一段的时间栽培培养它，千万不要骄压败种。我常常有这么一个观念，我们信佛的目的呀，修学佛法的目的呀，就是听经看经念佛拜佛，叫自他两利，自己也得利。金刚经里再三讲，能够受持四句偈而为他人说，而为他人说的就是利他。当然你不懂你不能随便说， 要稍稍有点心得了，你应该啊随缘随机的呀，一句两句也好，劝你念念佛也好，这也是为他人说呀。说你有空闲的时间，你来念念佛，比你聊天总要有点好处嘛。啊，这个也是说法吧。你不要把这说法看得很玄妙，劝人修点修善，做好事。啊，哪里有讲经的去听听经啊？啊，或者我们去拜拜佛了，哪里有拜忏的，我们去参加参加了。有念佛的我们参加参加了，这个就是应该做的。在这个佛教里边呢，不要生嫌弃，很多居士啊到佛教里边生嫌弃，我因为犯不着。到佛教里边，我就是拜佛念佛听经看经，旁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，做功德我随福随缘随分，千万不要打到核心里去。如果你要打，你要打到佛教圈子里核心里去，那有你的烦恼生的。这是我的看法，不知道对不对啊。我们出家人也是如此，出家人也不敢生嫌弃呀。你拿我们现在是末法时候，这是末法，说大家团结了，本来生宝就应该团结和和生嘛，啊，这个身口意戒建立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。戒和同修，见和同解，啊，意和同悦。但是末法的时代啊，这是理想，理想。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吃。那我这个不是说这个好像是这个，啊，我们把这个家里边不团结的事情讲出来。这是应该啊，要有这种的这个认识。斗争坚固的时候，这个末法佛陀再三讲嘛，最后的500年就是斗争坚固的时间。斗争坚固，那你就是明哲保真，千万不要比高低，一比高低啊，那你就是插到那个泥巴里面就拔不出来。这是我们学佛的也好，出家的也好，我还有这么个观念，我不愿意劝他人出家。在家学佛呀，比出家好，这不是断佛种啊。但是这个出家呢，有出家的境界，所以是在家学佛，多做功德了，一样的。何必换一件衣服呢？一样的吧，完全我们修心嘛，修心没有在家出家吧，这个心是一样的吗？何必在乎形象呢？所以在这个心法上啊，就是要选择这些个道理。如果要是在佛教圈子里逃不出名利两个字，那是我们借用佛陀一句话说可怜民者，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说我们现在谈这个心法，这个也是关于心法的问题。如果要简净观心呢，这个境界要选择，选择就是观他的性而不观他的相。说我们佛教里讲啊，以心观心，叫观心呢，能观的也是心，所观的也是心，不是所观的境， 应该是所观的是理，能观的是字，理与字打成一片，这才是能所不二，这叫不二法门。我们所观的所看的是个真理，在教里面讲这个真理是空有不二的才叫真理。你比如说我们修学佛法的希望啊，把这个万有之法把它旋过来，把它转过来，来进入寂灭的空里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是知有的，这里空的话呀不太相应，与有相应啊，讲有可以，要讲空啊有时候不相应，甚至也恐怖。但是空啊是个初步，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空。佛教里讲这个空啊，不但是有，而且是具足万法、具足功德的。相反的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具足一切法的。所以因缘所生法，缘生无性的当体即空，是讲这个空，并不是把一切法都消灭了才是空，就是在一切法的本体上找它这个空性。如果要找它的空性呢，因为这个空性啊是建筑在因缘法上，你要先了解一切法是从因缘而起。你要不了解因缘法，你就没有办法观空。你要不观空了，你就不会缘由，格格不入。有吗？有你有我，起码我见深沉。如果空了之后，我见起码要没有了，没有我见才能平等啊。有我见就不能平等，这是一连贯一系列的道理，这个没有什么深妙的这个意思，我们可以做得到的，我们可以体会的道理。这个因缘法呀是两法合合而生的，说因缘所生法，一个因一个缘，说单因不立，独缘难成。无论什么法呀，光有因也不行，光有缘也不行，必须因缘具足。你像我们在佛学院里边呢，经常有这个在家的这个女孩子念佛学院呢，说你出家吧，落法吧，哎，看因缘吧，因缘成熟了，我当然出家了。哎，这个是推的倒是很漂亮。那也就是说，他这个是这个因缘呢，是双方面的。因就是发心嘛，发心，缘就是助缘。你光有助缘不发心也不行，光发心没有助缘也不行，这是两方面合合的，两方面合合的所产生的法没有本性，缘起性空的，没有本性。如果有本性啊，这两个不能合作，有两个不能合作。就是因为他没有本性啊，啊，这个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，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所以我们佛教讲，做水月的道场，做空花的佛寺，一个道场如同水中的月亮一样，啊，一个佛寺如同空中之花一样。如幻如化，因缘所生，因缘一分散了就没有。你像我哪一部经都是六种成就，啊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微果，其数即孤多缘，与大比丘1250因居，这个就是六种成就，缺一不可，一个法会就不成就。有法成就，有佛成住， 成就，教主成就，有地点成就，有时间成就，有听众成就，你必须有六种成就才能。这个六种成就完全讲因缘，皆是因缘的原生就无性，不实在的，可以破的。所以观空啊，是从因缘法上，在缘起法上观空。这个缘起法呢，也是我们佛教立教的根本。其他的宗教不是不讲缘起，所以因缘、因果、事理，一定要把它联系起来。事与理要联系起来。你比如说《华严经》里讲“事无奈，理无奈”，事理要把它联系起来，就无所障碍。因与缘呢，也要把它联系起来。说事理要搭个条，因缘要牵个线，就把它穿起来，这个佛经你才能够把它一以贯通。如果不把它联系起来呀、你就不能贯通。有的时候说有，有的时候说空，那你终究是有是空，你不把它一部经研究完了啊，你就不知道它内容是什么，最后它是空有不二，它也不是空，也不是有。所以在四句料解里边呢，说非空非有，以空以有。那这个妙就是妙这一点，叫你不执着，因为你心里边执着有，他用空来破你，拼命叫你观空，因为你心里要观空了，他拼命说是有的。最后空有都是一个手段，不是最后这个目的。目的是非空非有，是诸法实相。诸法实相啊，在佛经里边讲啊，诸法是不动的。我们每个人所见的形象不同，解释也不同，观念看法都不同，所站的方位不一样嘛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讲，拿一个柱子，你站在这个东边呢，看这个标杆呢，就变成西方了。如果你要站在南边呢，看这个标杆呢，就做到北方了。这个标杆根本就没有东南西北，因为你站的方位不同啊，就把这一个标杆呢，说在东边吗？你说在西边吗？因为你站的位置不同。诸法也是这样子，诸法不动的，说法住法位。真正动的话，是我们心里边在动，站的角度不同，看这个问题不一致。说这是讲啊，用心呢来观空的道理，而不是究竟的。观空不是究竟，如果对这空理你要不了解它呀，最后啊，它会伤害你，无因无果了。那还得了吗？我们常常讲啊，我们的身体乃至于我们身外之物，这个不是私有的，也不是你有所有权的，所有权不是你的，这是暂时的假名词，暂时叫你用一用啊，你有使用权。你比如说这个房子你可以使用，等到你呜呼哀哉的这个房子你连使用权都没有了。我们这个臭皮囊也是这样子啊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什么是我呀？你使用使用可以，所以你无始劫以来呀，你的本钱下得很大，所以我们能够听经闻法，环境也不错，六根也具足，既然下这么大的本钱得这么一个果报，你可千万不要浪费它。说经里边告诉我了，莫以睡觉的因缘令一生空过呀。 我们说花了很多的这个本钱呢，就是善根呢种下去了。如果没有善根，我们怎么会研究佛法？那你不要辜负了你过去种的善根这一念。起码我不只为我，暂时我不能放弃，我要用它，我要借假修真，借我这个身体这假体而修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真体，我们要使用它，不要姑息它，但是并不是破坏它。应该拜佛的时候你多拜两拜没有关系啊，不会浪费的啊，多听两次经嘛也很好啊。这哎呀我太辛苦了，我要睡一觉啊，那你就是你花这么大的本钱换了这么一个人生，叫他睡觉，值不值得？不值得吧。你要想睡觉就不用那么大的本钱换一个人的身体啊，睡觉的东西很多呀，啊，所以我们说就不好听了啊。我们已经换了一个人生，这个本钱现在相当大啊，就要好好利用它，叫它你给我好好修啊，你给我好好念佛了，好好做功德了，好好加强的这个戒定慧，千万不要懈怠。你像释迦牟尼佛生生世世就抱定这个心理搞的，他没有像我们这样，哎呀辛苦了，今天休息休息睡觉吧，那他现在还成不了佛。这个心理很重要，所以在这个已经进入空理了，已经是不容易了，但是千万不要啊只空不前。这个空理在佛教里边呢是一个方便，而且是对有而说空的，不是究竟，前面还有很多路走，应该从空而出假，度化众生，度化众生的度如幻的众生，做如幻的佛事，不要认真，要随缘度众生啊！我要讲经说法呀，没一个道场啊，没人听啊，那才怪呢。说我们出家人呢，弘法为家务，度生是事业。我想这句话应该啊，四众弟子都应该这样子想，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的家务这事业呢，就是弘扬佛法。佛法什么叫佛法呢？就是正法演战。佛法换一个名字，佛法就是正义。正义在人间，我们要弘扬正义。换一个名字就是孝道，所以孝名为戒。你要真正孝顺父母啊，孝顺师长啊，这个就是戒律。如果你要是站在正义这边，你要孝顺父母师长，不会作乱，也不会犯上，这是一贯的道理。所以佛法没有奇特的，就是世间法。你要把世间法搞通了啊，那就是佛法。离开世间法哪里有佛法？说离世逆菩提呀，犹如逆兔角。这个兔子没有角啊，乌龟没有毛啊。如果你离开世间法，另外找一个佛法，那就等于找一个龟毛兔角一样，不可能，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所以这个实相啊，理即真实，故名实相。这个道理你研究到极点了，就现出那个真实了，这个就是实相。因为我们没有研究到极点，所以啊叫偏真，或者偏空、偏有、偏二边了，心里边不正。如果心里边正的话，就是中道。 中道，心里边一偏一点了，偏于空，偏于有，那你做的事一定会偏，是发心不正的，果招趋于，我们就感觉这个涅槃路远，哎呀，佛道难成啊，这么远，你没有走正路嘛，你拐弯抹角嘛，你要没有见道，你怎么修道？我们现在都是盲修瞎练的，真正讲下来，没有研究教的，很危险。旁人说念佛好，我也念佛，你这个佛怎么练？你是什么根性，念什么佛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阿弥陀佛有三身佛，你是念法身佛、念报身佛、念应身佛，你是昏睡难晒障，你是境界鼻排障，你自己要先了解你是有什么障碍，然后你再念什么佛呀？说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也有四度啊，常寂光净度的极乐世界，十报庄严度的极乐世界，方便有余度的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度的极乐世界。要知道自己的根性，然后你根据你的习性，根据你的习性啊，这个法门多得很呢，佛的法门多得很，然后你再修，快得很。你要是昏沉难晒，你高兴睡觉就念应身佛呀，观阿弥陀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你就不会昏沉，也是一样念佛了。如果你要境界鼻排，好像很多的事情打不开，问题来了解不开解，你就念法身佛，变一些处，或者念报身佛，福慧庄严，这个都是观想的问题。你看你有什么根性，你就念什么佛，念什么佛，你将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做哪一种莲花。四度的莲花不同，说光念佛呀，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当然参禅更不容易了，念佛也不简单。你比如参禅，参欲界定，欲界，我们现在住在欲界了，你要先了解你这个欲界里边的呀，都是什么东西。三种，睡欲、吃欲，高兴吃东西吗？高兴睡觉吗？淫欲，这个三种欲，你针对这个三种欲，叫它减到最低点，这叫欲界禅定、欲界定、欲界定。所以你要说我要修欲界定，我在欲界里面修欲界定，你要先了解什么叫做欲界。欲界在经里边告诉我们，就是三种欲。人要见面，你家崩了没有？我家罢了，旁的话都不讲，就是家崩。佛陀见面说：“你的众生好度吗？你的安乐吗？”看法不同。你的精神不好，大概睡觉不够吧？把这个睡觉啊看得很重，把这个吃饭呢、看得很重。把这个淫欲也看得很重，那如果你把它看清了，你就定了嘛，这欲界定。如果心不静的话呢，就要把这心给它拈一拈。所以达摩祖师跟二祖讲啊，讲心来与汝安呢、你心里不安，你把心拿了，我给你安。我们要研究教的话，地确可以安，你把心拿出来，心拿出来可以把它放到头顶上，放到头腹里边。但是放到头腹里边呢，很容易轻飘飘的，好像有点神通的样子， 心把它放在外边呢？如果你昏沉的话，心就要把它放在外边。大家不要听错了，心是没有体的，这是观想的问题。心你也拿不出来，你也放不住，但是你总要给它一个放一个地点，否则的话心猿意马乱跑。再观想把它关住，好，你在头顶上，我们这个经常啊观这个头顶，因为头顶有时候白头发了，白头发它容易观白骨观呢，白骨啊，人死了不是剩一堆骨头吗？观心，观心者把心放在这里观，这是讲昏沉呢，那么容易啊看到这个白骨，由这个头发来这个体会到，哎呀，我将来是一把骨头，白骨。或者把它挂到鼻子尖上，挂到鼻子尖说眼观鼻呀，用眼睛来看鼻子，因为什么看鼻子呢？心在鼻子尖上。这是讲啊，欲界定啊，心要挂在鼻子尖，你不好睡觉啊。眼睛老看着他嘛，就像那些猫抓老鼠似的，老看着你，不要跑啊、这个我的眼睛看着你，眼观鼻嘛。如果再看不住，往下放，放到哪里？放到丹田下边气海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说讲话有丹田之气，就把心放到气海里边，说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观心就看这个心呢，心在那里看气海。如果观时间久了，可以看见里边的五脏六腑啊，三十六物，甚至于在定中啊，可以看见外边的日月星辰的青黄紫白种种颜色。这是修观呢，或者是一昏沉了。那就感觉内无身心，外亡世界，里边呢身体也没有了，往那一打坐的时候飘飘然的很轻松，也没有我的身体，也没有你，也没有我了，没有椅子了什么的，等于说没有了，外边世界也没有了。这两种境界在天台中来讲啊，都是邪定。如果要不说破了，大家我想这个境界了不起啊，能看到五脏六腑啊，能内亡身心，外亡世界，那根据教观来判断呢，这是邪定，因为两方面你不能平衡，内亡身心，外亡世界，这是无记性，无记性啊就落于这个相愿那种性质，相愿就是得之贼也。这个无记最不好，无记还不如昏沉，昏沉呢他还可以记录了，无记啊说他好又不好，说他坏又不坏，这么一个境界。所以啊，你光昏沉啊，内外都亡掉了，但是你糊里糊涂，如果你清清楚楚，这是好的。如果你要是里边看五脏六腑，外边看这个青黄紫薄，心里边定下来，好的，就是定与慧呀、要配合，止与观要配合。光有定啊，是邪定啊；光有慧呀，是狂慧。这个在止观也好，在教观也好，都是要避免的。说我们修禅定的人呢，如果有这个境界，应该自己检讨，起码要请教善知识。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了？我忘了，我中间就有这个境界，往那一坐两秒钟，马上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是年纪轻的时候念佛学院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我这么个身体了。后来我把这个境界看得太好了，这个境界简直是啊， 很高了，那还没有研究到家了，那么请教我们的这个那时候地贤法师还在。哎呀，他说这个你不能做了，他说你这是无记性的现象啊，赶快放弃，如果不放弃啊，你就中了邪魔，将来啊神经兮兮就不得了了。所以修观呢也不容易，他们说修观这么难，我们念佛好了，念佛也是以服如是，念佛也是心里静下来，也是有这些个境界，念佛也是一样。总而言之，你修学佛法呀，两方面都要配合，记住这几个原则。光有定不行，光有慧不行，定慧均等，定慧均等呢，这才是好境界。所以我们见到空理的时间呢，不能从空出假呀，这个就容易焦牙败种，与菩提心相违。没有哪一个佛菩萨是为自己的，如果为自己又不叫做佛菩萨了，那何必去修学佛法那么辛苦，都是为别人的，都是救世的精神。那么你要想救世，你必须要从空出假，从空出假，假就是幻有的，假的嘛，看一切法都是假的。所以游戏人间，净佛果度。什么叫游戏人间呢？只要是有佛法有利益的，不顾自己作取，目的呢，我们解缘解法缘，将来成法门的眷属，彼此成佛了吧，彼此互相帮忙来度众生，净佛果。什么叫解缘？因为什么要解缘呢？解缘者就希望我们将来龙华三会愿相逢，或者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再见面。解缘是解这个缘，解净缘，解法缘，不是解孽缘，不是解业缘啊，这解清净缘，这是净佛果度，清净佛的果度，解缘的目的是如此。所以这个从空从有而入空，从空而出假，空有不二，这是中道，这是中道。所以是观心呢，要观中道，这个心呢要正，不要偏于空啊，也不要偏于有。要了解一切经典的讲空讲有啊，都是方便。你比如我们讲《金刚经》，表面是空啊，离四相。但是天台宗有一部书叫《破空论》，《金刚经》破空论，破你的空。《金刚经》绝不是讲空的。如果你要认为《金刚经》讲空，就错了。《金刚经》是离四相，没有我相，没有人相，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者相。但是后来有一句话了，即四相，是离即离非。如果你要不了解一下，你要离相，这些个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一定要离。如果你要了解之后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就是妙法，就是妙法。你比如我们佛教讲四德，常乐我净，佛陀有四德。常乐我净一个名词啊，在我们的身份来讲呢是颠倒的，叫庸四道；在二乘来讲呢叫枯四道。什么叫庸四道呢？无常，你忘记为常，天长地久，这不是颠倒吗？根本就不长久的，你忘记天长地久，不见棺材不流泪啊，那个就是颠倒了。苦的，这个尤其我们说这个苦啊，根本没有标准。 你认为这是苦啊，旁人认为这个是快乐的，这个苦乐不一致的，相对之法没有一致的看法。一个问题啊，大家也许有的看苦，有的看乐。你比如他们打麻将的，他不感觉是苦啊，如果感觉苦的话，他不打。我们看见，哎呀，你有空你去听听经嘛，打麻将输了钱又费精神。哎，他是听经有什么好？我打麻将舒服吗？就各地看法不同了。那就是讲苦作乐。所以这个本来是苦的，我们生死之苦啊，我们天天呢乐得不得了。本来是不干净的，我们是因为是很干净的，你没办法干净嘛，你里边不干净，外边怎么也洗不干净。里边的贪嗔痴啊，大虫聚啊，大草包啊，在经里边告诉我们，这个一肚子虫，人要死了，氧气一没有了，在九孔这个虫子都往外爬。但也许我们没看到，过死了之后两三天就把它烧掉了，或者把它埋掉了，看不出来了。如果你过几天如果不埋的话呀，你看看那个虫子爬不爬，鼻子往外爬虫子，耳朵爬虫子，眼睛爬虫子，周身都是虫子。我们吃饭呢，八度药就是虫子药。哎，你吃什么好东西啊？你喂虫子吗？给它吃点粗茶淡饭很好了吗？何必费那个奔奔碌碌的呀，劳劳碌碌的去给他就喂虫子啊，费那么大的辛苦啊，是不是？那里边根本就不干净，你外边再干净，我想不可能。是不净而即为净，这是颠倒，这叫庸世道，光庸的庸，庸世道。二乘呢是枯世道。本来这个佛法呀是亘古今而不变，历万劫而常新的，这是佛性啊。佛性是不变的，它因为是无常。心呢是清净的，它因为是不净。我们应该证到菩提觉法乐，涅槃寂静乐，二乘因为是不乐的。这个所以它是枯世道，名字一样，苦空无常无我。那么到了这个佛的这个地位呢，就常乐我净，叫四德。你比如我们讲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已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这是赞福萨佛，赞叹福萨佛，有你有我有他。如果我们说有我有你有他，你又不对了，有我见了。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你也喊一声试试看呢。说是如来难子海印发光，凡夫举心呢，一切的烦恼统统起来了。我们举心度念呢，烦恼先起，如来一动啊，那海印都发光，海都发光，六种震动。我们起心好心呢，也会有分别。所以是啊，你没有证到那个境界，说什么都是错的。如果你证到那个境界，说什么都对，怎么做都对。在梁朝武帝的时候，智公禅师当时有个讲经讲得很好，但是他吃牛肉，吃牛肉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要看我吃牛肉，我吃而不吃啊，我吃就等于没有吃一样啊。”他也很有名气的法师了。牛肉吃多了嘛，死了就变牛了。这个智公禅师有一天呢，走的路上啊，这个牛正在田里边种田，他看着智公禅师一来呀、啊，不是济公，智，就是言字旁靠一个志气的志，这梁武帝的师傅。这个牛赶快跑过来了，就给他跪下了，牛会跪下，两个腿 前面两个腿蜷起来跪下流眼泪，牛也会哭。智公禅师一看，哎呦，你这不是某某法师吗？这个牛就点点头，哦，他说我明白了，他说你从前讲经的时候提倡你自己吃牛肉，说大家不要吃，你可以吃，你是大乘法师，说吃而不吃，那么你现在做牛了，你可以做而不做呀，就这么一句话把他开悟了，碰在柱子上就碰死了。所以这个大乘啊，讲理是可以，学大乘之理可以，要做的话呢，要点点滴滴从小乘做，要讲因果的，要讲因果的，你没有到那个境界不能做，如果做的话呢，因果不亡，因果不亡，这个心里边呢，那不是说是大乘讲心理呀、小乘讲行为呀、因果还是有的。从前道玄这个道玄律师，跟这个魁基法师一段的故事，我想大家有很多知道的。唐玄奘唐僧的徒弟魁基法师学生，因为唐玄奘度这个魁基法师很不容易，他不愿意出家，他说你出家的生活我过不惯的，夹菜我夹不来，我要吃荤。唐玄奘法师就说可以呀、你吃荤有什么关系呢，我遵循你吃荤，但是我没有钱不行啊，我要带钱呢。那可以，因为这个出家人有银钱戒嘛，是银钱戒，身上不能有钱嘛。哦，他说没有女人不行啊，这都是刁难玄奘法师。玄奘法师一律答应，他只要你肯出家，我这个三个条件开给你。所以后来讲三车法师嘛，这法师一出去三辆车，一车是美女，一车金银财宝，一车鸡鸭鱼肉，素菜不吃。当时唐朝这个道玄律师是有名的了，不吃世间的烟火食啊，偏同送饭，守戒律的了。慧基法师去想拜访他了，三部车一起拉来了，浩浩荡荡。道玄法师说：“你大乘法师嘛来了，那么我这个床铺让给你睡觉，我晚上不睡了，我打坐了。”他好了，他说：“不过今天晚上我没有这个饭做啊，这个炉子也不方便，你带着鸡鸭鱼肉也最好不吃。”我这个天童给我送饭，到时候我这份饭呢给你吃，你享受啊，天出妙供，天上的饭呢你吃吃看。回去法师说好啊，没关系，我等着你饭呢。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说好了，睡觉吧，这么晚都不来了，大概是不会来了，黄牛了，睡觉。回去法师比我胖，他睡觉呼声最高，呼啊呼啊呼，大大呼打得厉害。道玄律师在旁边打坐就坐不住了，你看他打坐心要定嘛，你旁边一个睡觉打呼，这个呼声那么高。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出家人身上啊虱子多，在台湾没有，台湾天天换衣服了，在大陆上那个领子拆下来洗一洗啊，可以炒一顿菜的，那个油多得很呢、他不是天天洗澡吗？在丛林里边两个礼拜洗一次澡，不是天天洗的，没那么多水。那么他这个身上有虱子吗？尤其冬天呢，虱子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了，我们北方叫虱子了，就是咬你身上直痒的那种。有的些个老菩萨呀，把这虱子拿出来放那个竹筒里边，放点棉花养它，还不能杀它，不能杀生哎。那么道玄律师虽然是没有养他嘛，私自咬他呀，他拿着摔在地下了。第二天呢， 道学理士讲话了，哎呀，法师啊，你这个晚上睡觉啊，呼声太高了，害得我一宿打坐，定不下心来。他说算了吧，你搞了一个狮子丢在地下了，叫了一宿，害得我睡觉睡不好。道学理士说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啊？那怎么还不知道？你把狮子摔在地下，摔断一条腿，这个狮子叫了一宿。你看这个大乘与小乘就这么点差别。后来他就走了嘛，这个窥戒法师走了，刚一走啊，这个天童就把饭给送进来了。哎，他说我本来想请这个大乘法师，这个大乘鸡，你像我们藏经里边不都叫大乘鸡法师吗？叫大乘法师，窥戒法师，想请他吃点天上的饭呢，你偏偏不来。他说我进不来呀、啊，外边这个天兵天将把着，说有大乘法师在这里边保护他，不准我们进来。那么这个就是大乘的境界跟小乘的境界，用这个比喻可以了解一下。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大乘的境界，可千万不要学大乘。你学了大乘，不三不四的，又不大不小的，那才害人呢啊！如果要真正学佛的，还是老老实实念佛，老老实实拜佛、诵经、听经、做功德，这是本分的。不要说听着，哎呀，我学大乘，你学不要学大乘，你学济公都学不来，他吃一个死的，吐一个活的，你能吃吗？你吃一个死鸡，你能吐一个活鸡出来吗？他这个圣意的境界就不同了。虽然是一切唯心造啊，这里边有大乘啊，有小乘的这个行为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起码要量量自己的是什么分量。那如果你是大乘是可以的，我想这个是还是学小乘好，还是规规矩矩，应该守戒的守戒，是根本戒也好啊，积贤戒也好啊，以戒为基础，然后再修定，由定而发慧，由慧而再做功德。所以你做功德也好，念佛也好啊，讲经听经也好，都要从慧之后而做，才能够有功德性。这是在《金刚经》里讲的功德性。我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了，功德性。什么叫功德性呢？就是你由戒而生定，由定而生慧，由慧而布施，由慧而持戒，由慧而忍辱，由慧而禅定，叫功德性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的这个性呢，做什么功德了，都有点摇摇摆摆。所以这个心法呀，这些个道理也很多。另外我们说是简净观心啊，这个境界刚才讲的也都是境界，看你怎么观。你是先要了解自己，有时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，你是什么根性你起码要知道吧。你是上根立智的，或者下愚的。佛法呀，上根立智与下愚啊容易接受，就是中间不立不顿的呀，摇摇摆摆的呀，啊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呀，那个成佛的时间太慢了。如果你智慧很高，闻一耳知十，甚至于听了一句话开悟了，很受用，或者干脆依教奉行的，我想都不想，妄想也不打，你师父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他也能开悟。说上智与下愚这个两种人最好，就怕不上不下，这个问号特别多，问题特别多。尤其我们现在啊，在大专的佛学社里边呢，发生这个问题，因为大专学校都有佛学社了。一般的法师以为是，哦，我这个是给大专的学生讲课了，要讲高一点，讲深一点，他没有接触到佛法， 你搞空中楼阁，讲的太高了，它下边有一段，这一段空了嘛，但是问题重重了，问题重重，没有从基础上，没有从基础上来点，尤其他的观念是以研究的行为来听佛法，用研究的佛行学，他不是用修行的，也不是用正理的，佛法是要靠着修正啊，与心理相应啊，那你以学者的立场来研究佛法，就有点距离啊。这个佛法不是在乎你年龄，也不是在乎你在家的学社会的学问，要讲善根，要讲善根。你善根没有的话，你就学问再高，不会深入经藏。要种善根吗？种福田吗？这个善根福田就是从戒定慧来的。所以守戒嘛，就是做人嘛，要规规矩矩的，方方正正的，绝不扯烂。尤其人际之间，人际之间，或者人与人之间，人与物之间，人与事之间，绝不含糊，不扯烂我，这个你才能够学佛法，规规矩矩。如果投机取巧、奸诈呀，那你距这个佛法太远了嘛，怎么能够学呢？所以直心是道场，心要直啊，这个地方就是道场；心要不直啊，这个地方就不是道场，不是修道之场。你要心要直，你就是道场，你这个身体就是道场，可以修道；心要不直啊，弯弯曲曲的，你这个身体就不是道场。说还是在直心，直心。所以在这个境界里边呢，简净观心呢，要在这个八十，我们一般的境界不谈了，相分根本就不谈了，不能观了，观相不能观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问题啊，应该有四重。我们用凡夫的眼睛看问题，都是看相，看外表。这个相啊，还不是从心里边出来的，是从妄想出来的，由妄想而成相，成想象。我们看的一切都是想象，由妄想而凝结成一个好坏的形象。妄想从哪里来的呢？妄想我们都没看到，这说起可怜了。如果要不研究教啊，好像哎呦，我这功夫大了。我们连妄想都没看到，妄想你要修禅定的时间，你才能看到妄想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在妄想之中啊，你怎么能看到妄想呢？妄想就是这个胡思乱想啊。你必须静下来，心里边静下来，然后啊，才看到这个妄想纷飞，还得对佛法有研究，不然的话，你还不认识他，你还不认识他的妄想。我们现在眼睛所看的是相，耳朵所听的也是相，形象哦，这叫花啊，这个叫什么东西？这都假名词啊，暂时名字叫做花，过几天花一凋谢了，就变了烂篱笆了。这个名字都没有了，就看这个东西，连妄想，你就知道花是从哪里来的，你都没有去考虑它，你又没考虑再深一步看这什么花，这花从哪里来的，你又没有研究，我们一概不会研究它，光看着表面啊，这个花很好，到此为止。但是相的后边呢，有一个想，想就是妄想，这个妄想呢，大家要注意， 要在你禅定打坐的时间呢才能现，因为你心静下来了，这个妄想就起来了。心不静啊，妄想都起不来，妄想起不来你看不到，光看的相，由妄想而幻现出了这些个不实之相，这个离心还远哦，离心还远呢，离性更远。我们一步一步分析，这是妄想。妄想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由真而起妄，所以是在起心论里讲啊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，长六出。三系相、六出相啊，那就是出系的烦恼。出系的烦恼本身没有体，都是啊，真如不守自性，光有性德而没有修德。佛性是有，你没有修啊，种子是具足，你没有种啊，善根是有了，你没有培养它，是光有性而没有修，没有修行，没有修观啊。所以呀、啊，等于墙头的草是随风倒，有点境界风一吹呀、啊，就把你吹动了。所以是、啊、在这个迷了真而起了妄，这个妄想从这里来的。所以你这个妄想不能断，因为它是从真而起的，那你就要看真，看真如，见真如。如果你断了妄想，就等于把真如给切断了，就等于我们身上落些个灰土，你顶多把它打扫打扫就好了，你不能断了我的命啊！断了我的命的时候，好像这个灰土太脏了，把它丢出去了吧，就等于经理讲啊，说我这臭皮囊虽然是臭皮囊啊，但是我这里边有黄金呢、啊。你看着黄金的面子上，你也不要把我这个乱臭皮囊丢掉了，是不是？我记得在这个三民主义里边有这么个比喻啊，总理讲的，一个人买爱国奖券，他把它放到扁担里边了，放到竹筒里边了。做苦工的吗？一开奖，旁人告诉他你中了，中了奖了，他一高兴把扁担也丢了，扁担丢了，爱国奖券中了没用，与他没关系，爱国奖券也丢了。那就说是你这个妄想啊，是在这个真如里面起来的，你要丢了妄想，就等于丢真如，等于妄心，丢妄心等于丢真心。那这要用同化的这个程度，加强你的真心，加强你的戒定慧，这个贪嗔痴啊就抵消了，贪嗔痴就减低了。这同化嘛，你戒定慧要是这个熏修的强的话呢，贪嗔痴就不起现行。这有用这个办法，这还与心性都没有关系。那这就是禅宗讲明心见性啊，另外一章我们再研究。这还不是心性，还不是心呢，啊，我们没有看到心呢。这如果你能看到妄想，还算你高明。其次，我们看到心，研究心，就是简净观心这个心了。心是什么东西呢？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这么一个东西。随善恶缘在八识里边属于第六意识，因为第六意识啊，它有两种功能，一个是无具意识，一个是独头意识。所谓独头意识呢，它不要境界，你生病的时候它也是胡思乱想，你打坐的时候也是妄想纷飞，你这是做梦的时候也是梦境，也是这个糊里糊涂，这就第六意识，就独头，它自己可以起来，不要外援。另外一种意识呢，叫五俱意识，与五根的同时发的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 里面有眼识，有耳识，有鼻识，有舌识，有身识。能见的是眼根，不能分别，能分别的是眼识，不是根。所以在唯识论里讲，愚者难分识与根呢、啊。这个二乘的罗汉呢、啊，他这个根与识啊都分不出来。那我们凡夫更见不到了。二乘罗汉他看第六意识啊是最高的，根本识。大乘的菩萨是看第八窝那也是，二乘最多看第六意识。与他同时而取的这个六根呢、啊，与六识啊，他始终分不开。如果我们根据教理来讲呢，那就能见的、能看的是根眼根，能分别的才是眼识。光有识不能见，光能见不能分别，这是两种的作用。所以根据第六意识啊，叫攻之首，罪之魁。所以前五识不要谈，前五识对外境的，没有外境不起作用。第七末诺识也不要谈，第七末诺识、啊、完全圆里边的，外边不圆，圆里圆内不圆外，唯独第六意识、啊、内外都圆，它的功能最强，心所也多，他的眷属心所有51个。第八窝内也是根本识，是种子识。第七末诺识呢，叫做眼净一，眼法净法由他而起。第六意识呢，叫做分别一，它是最能分别的，因为这个分别与我们相应，而且能够见到。眼镜我们都见不到，善呢也见不到。不要做好事啊是善呢、啊，做坏事是呢了。说诸呢莫做，众善奉行啊，你知道什么叫善？什么叫呢？这个善呢两个字，个人所看法都不同哦。我拿个比喻。害群之马，我要杀。如果你在表面上看的话，你不用，这个人怎么犯杀戒啊？这是坏狼派狼啊！哎，其实这里边是大善，我杀了他，我救了大家，而且我也救了他，叫你少造罪，少造罪了。我等于用慈心来杀你，不是用恨心来杀你。我们以慈悲心来出发点，我来杀你，但是这一念很难呢。害群之马你要把它除掉，可以杀掉。所以在戒律里边也有这一条，可以开呀，可以开杀戒。但是用慈悲心去开，不能用嗔恨，用嗔恨心呢与佛法不相应。但是大家想想，这一念是善是恶，在表面上看你杀人了，在内里边讲呢，你就做大善事了，你把几个坏蛋除掉，你是不是有功德了，国泰民安了吧，这是善事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善恶都没有办法用这个智慧眼的分别，你看在哪个角度看，就是善事，就是恶事。啊，就说这个心呢，有善有恶，第六意识讲第六意识啊，其他的事不谈，我们都见不到，因为这个心呢，也可以叫做心，也可以叫做意，也可以叫做识，叫做心意识，这个三个字啊，是一个道理。就分别来讲叫做识，叫做相续不断来讲叫做意，啊，叫做即善恶之大乘来讲呢叫做心，就是第六意识。我们就光拿这一点比较，我们这个善恶两个字， 说是非不分呢，善恶莫辨呢，啊，辨不出来，就是啊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，它有善恶，我们都看不到，有时候就看错了。你没有拿慈心去杀，也不对，这个慈心你也不容易起。这个心你就没有见到啊，第六意识你没有见到，所以这个善恶之心呢也不容易见。但是非善非恶的性呢，那距离你太远了。这个本性是非善非恶的本性啊，我们的本性，人有人性啊，兽有兽性，那个性，性与具内是不变为一，心与具外随缘为一。随缘者呢，他可以随善缘，可以随恶缘，可以熏演他啊，用善恶来熏习。所以大乘起心论呢，是讲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交叉熏，善法可以熏恶心，恶法可以熏善心。你这个跟坏人常常在一起啊，你这个心呢就慢慢就变坏了；跟好人在一起呢，你这个心就慢慢就变好了。唯识论来讲呢，善法熏善心，恶法熏恶心。这个虽然是他有善恶呀，要熏，不熏的话呢，他不起现心，不起作用，你怎么熏？所以这个心的善恶两边呢，我们度化众生就是善恶的符合。你像观音菩萨千手千眼，一个手拿香，一个手拿枪，啊，好狼我就烧香，派狼我就放枪，那就是善恶的符合，本性具足。但是本性里边呢，绝对没有善恶，不能以善恶来表示本性，啊，你说你是善，那么你要起了恶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要起了恶，你要善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善也不是你，恶也不是你，非善非恶才是你。不能以善恶来表示你是哪一类的。我们的本性就是非善非恶的。王阳明先生讲啊，非善非恶心之体呀，心之本体就是非善非恶的本性，那就是善恶还没有形成的时候，心意还没有动的时候，喜怒哀乐还没有发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本性，也就是实相，也就是本来面目。这个里边呢，观世音有性善性恶的道理，在天台中尤其讲性恶法门，讲的特别多。今天的时间呢，讲到这里9点钟，下次啊再继续讲这个心啊。